2025年7月6日，正道周茂伦牧师，题目王乃绳索立。
我们上一周呢讲到，扫罗的故事。扫罗呢，他们家把驴给丢了，爸爸就让扫罗去带上仆人找驴去，是吧？那我想呢，上周我们学习的时候发现，神透过找驴这件小事儿，哎，把这个扫罗引到他的路上来，是吧？神不但介入大事情，小事他也介入，是吧？那么这一章呢，我们继续讲，这周继续讲下一章，也是撒母耳记的10章。我们知道上一章，扫罗是贝雅悯支派12个支派里头最小的支派。而他们家族呢，又是在这个支派里头最小的家族。哎，即使这样，神呢拣选了他，是吧？不是他配得，是神拣选，然后把他放在了宴席的首位上。大家记得吗？啊，用我的话说就受宠若惊啊，就感觉吓死了，我怎么配得坐在这个高位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把鸡肉，大祭司留着的鸡肉给他吃，啊，然后呢，第二天呢，早上，撒母耳送他走的时候，就跟仆人说：“你先走，我要单独的跟撒母耳聊聊，是吧？”哎，聊什么呢？要高抹他做王。这里头呢，我们小时候我记得。我们有时候小朋友在一起玩牌的时候说，哎，别叫他，为什么？孙子家伙傻了吧唧的，分不清大小猫。大家记得吗？说玩牌分不清大小猫能玩牌吗？没办法玩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知道大猫最大，大猫可以压小猫，小猫可以压二，二呢可以压那个枪，枪可以压开，是吧？我知道这个次序谁是老大。现在世界里头我们也说，到底谁是老大，我们到底得听谁的。2000年的时候我记得大选结束了，2020年。那我在这儿呢做牧师的，按说不应该去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，但是咱们都是家里的弟兄姐妹，我也不隐瞒，我是偏正义共和党。那川普输了以后，我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当时抑郁的原因呢，我想有2个。第一个呢，就觉得这个拜登曲线没法理解，明明我也开开心睡觉了，赢定了，赢稳了，第二天一睁眼怎么着，拜登赢了啊！我觉得他投票胜之后五，这是我的感受啊，对不对？但说了，就是当时我说我的感受啊。第二个呢，我就觉得拜登那个他们左派那些做法跟我们的圣经，当然右派也好不到哪去，但是跟左派比起我觉得要好一点，起码对我们的信仰来说好一点。因为他们宣扬 LGBTQ 啊，这个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搞出100多个性别了，就非常的不能接受。加上他们吸大麻什么的也是鼓励的，对，我就觉得太 liberal 太自由了，是吧？那么我就给大家留一个尾巴，我怎么从那个抑郁里走出来的？结束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，谁是老大，他为什么是老大，谁能让他坐上他老大的位置？今天我们的经文引用的不多，就一节经文。我看我们请我们刚刚信主的这个李丹给我们读一下好吗？撒母耳记上10章1节， 就停了，念一下。
萨摩尔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：“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”
阿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姊妹，请坐。是的，那神呢，就指派我们的大先知萨摩尔拿油来膏他。就是第二天送他走之前呢，就把他留下，拿出那个膏油来倒在扫罗的头上，因为他心里说：“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叫谢萨，靠近拉杰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：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倒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样才好呢？你从那里往前行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的拜神的人，一个呢带着三只山羊羔，一个带着三个饼，一个带着一批带酒，他们必问你安，给你两个饼，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。此后你到神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访兵，你到了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势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看见了吗？前脚拿油膏油倒在了扫罗的头上，是吧？膏他。拿油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只证明你是神所拣选的，神要洁净你，是要使用你，是吧？高谁就是立谁为，或者是祭司也好，或者是君王也好，都是神所拣选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神要拣选谁呀？这年头很乱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每次大选的时候，总有人站出来说，神，哎，透过我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？是吧？其实呢，我们知道，在摩西十诫里的其中有一件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。当我们说神感动我，神让我说什么的时候，如果是出自于神，这没问题；否则那就是假先知，是吧？你大家还记得吗？在耶利米书里头有一个就是这样的，妄称神的名，神就透过耶利米跟他说：“你，我没让你说，你假冒我的名说，你今年必死，当年就死掉了，是吧？”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就说，如果我们在这世界上，现在还有人说，神给我什么什么样的启示，神让我说什么什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小心。为什么？凡是神拣选的，神所高立的，他一定有些东西可以去有确据来证明这个事是出自于神。你看前脚神透过大先知撒母耳说，明天这时候有个便雅悯人会来，你要膏他，他神就提前跟撒母耳说了。那撒母耳膏了他之后呢，接着又说了三个确据。一个是说你回家吧，路上肯定碰到两个人，这个两人会告你，你爹已经找到那驴了，现在替你担心了，是吧？这是说第一个，这个事还没发生，大家知道吗？第二个呢，说你回头要碰上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有拿饼的，拿山羊羔的，还有拿酒的，还要赠两饼给你，是吧？接着第三一个又是劝君说，将来 你再往前走，在山里头，在腓力士防兵那儿，你会看到一些先知出来，他们受感说话，你也受感说话。你看，除了透过先知给他高他的头之外，还有三个确据。那么这三个确据发生没发生呢？我们往后读就能看到。第九节说，扫罗转身离别撒玛，神就赐他一个信心，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。这一切的兆头什么呀？刚才说的三个兆头，神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发生，而神掌管一切的。这里头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就是说神如果要呼召谁，一定会有确据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。因为这个世界假先知、假教师、假基督都会出现，所以这也是神透过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，好不好？别人说了，我们要去通过我们的智慧去寻求印证，尤其是有些人打着神的旗号，我们要小心。我说实话，这个异端邪说现在特别多，我3年前回去，有个人对我特热情，我去商场，然后呢，哎，你姓什么？我说我姓，好开心叫你姐聊，说你住哪？我说我住在附近的宾馆里，他说我明天能过去看你，我说我心想，好，昨天弟兄来看我很好，我说好，约好时间我去了。下楼我没让进我的房间，在饭店的大厅里头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讲什么呀？叫逾越节得救，说你要得救的话必须过逾越节。这一切显然就是不是圣经真理嘛，对不对？你过逾越节就可以得救，不需要耶稣啊。后来所以我们要小心，真的要小心。那么同时呢，这里头呢，撒母耳讲完的时候说，他说你当，第八节说，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儿。就说我今天高你了做以色列的君王，但是呢你要先到基甲那等我去，是吧？等多少天呢？等七天一周，我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。那么这个神一方面要检点他，另一方面告诉他你要该做什么，不是你做了王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因为这个王是谁高的？是神所检点，神所高的，既然他指派的你，你就得听他的。那这里头也就面临一个，我们如果是被呼召以后，我们不能骄傲，我们不能离开神做我想做的，而是要顺服他做他想做的。接下来我们看，那神挑选了扫罗，扫罗自己说我是十二个支派里头最小的支派，最小支派里最小的家族。那怎么说啊？世界的标准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做君王，对不对？那他这么卑微，神挑选了他，那神既然挑选了他，神就会使用他，神就会武装他，神就会打造他，磨练他，让他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。这话怎么说的呢？首先神前脚挑选了他，后脚就给了他一个新心。什么叫新心？原来那个心是旧的，扔了，换一个心，对吧？这个心，当然这个心呢，肉体 physical 的物质上的心可能是没动的，但心里的内容变了。以前的那个心可能是被老我、被自我所充满，后来这个新心被谁充满？被神充满。为什么？但最看第七节说得很清楚， 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势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是吧？这个神，那神就透过先知告诉他，我现在挑选了你，我要换一个信心。换了信心之后呢，你这个心里谁在里头啊？神与你同在，在哪儿？在脚丫子里头啊，还在手指头上？大家记住了，神与我们同在指的是在我们心里头，好不好？神的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在我们心里头，这叫与神与我们同在。没在我们头发里头，好不好？没在眼珠子里头，也没在脚丫子里头，它是在我们心里头。因为神要掌管你的心思意念，神要使用你，他就掌管你的心思意念，被他所使用，听他的，是吧？那同时呢，那三个预兆也碰到人告诉他 你爸说鲤鱼找到了，也碰到人给他饼了，然后呢，其他的先知在讲预言的受感说话的时候，他也受感说话。那什么是受感说话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地方受感说话是指的圣灵充满他，高抹他，然后呢，他巴拉巴拉说的时候，不是从自己心里说出来的，是神让他说的话，让透过他的嘴说出都是神让他说的话，这叫受感说话。他就开始说预言，所以周边的人就笑话他。怎么笑话他呢？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这些人的这人的父亲是谁呢？那意思我们不知道他，难道不知道他是基士的儿子吗？在我们家族里头，这派里最小的一个家族，他怎么着渐渐就成了先知了呢？啊，这个话呢有讥讽的意思，也有瞧不起的意思。因为说难听话，很多人说我打小看他光屁股长大，怎么今天忽然一家伙就成了先知了，是吧？他有这个心态，讽刺、嫉妒、瞧不起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地方，这部分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？如果神呼召你，你不要说跟那个耶利米说，耶利米似的，耶利米怎么说？哎呀，神啊，我这个太年轻了，你别招呼我，我干不了。大家记得吗？啊，那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怎么说的？摩西说：“神啊，我这个说话口吃，我嘴，你别找我，你让我长话，我结结巴巴的说话口吃。”大家记得吗？这是我们人的本性，往往第一反应是往后撤，就往后倒，说自己不行。那神让你行就行，对不对？神说你不行，你告诉那个亚伦不有用的嘴吗？我让他配合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说的是，如果神挑选了我们，神指派我们，我们只可以发自内心的说哈利路亚，神啊，谢谢你拣选我。就应该学谁呀、啊？很有名的一个人，以赛亚。以赛亚的怎么说的 ？Here I am， 我就在这儿。神，我去。因为神在天上说，我该拆开谁呢？六章，你看以赛亚书六章，我看每次看我都特别感动。Here I am， 神，我就在这儿。这是神最喜欢的，是吧？神呼召你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说，神，我就在这儿，你拆开我吧。你不用担心你能力不够，神会给你能力。那扫罗不行了，那神不行没关系，神马上与你同在，马上给你换一个信心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时我们永远要顺应神的呼召，神呼召我们，给我们多大的担子，他得给我们多大的能力，知道吗？给你多大的任务，他得给你配多少的资源。我经常跟我也在想，我何德何能呢？我能在异国他乡建一个华语教会？有时候我真的想，我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呼召我的时候，那么我也听神的，我说那 OK， 我就去做去。在我祷告当中，神就一步步指引我走到这儿来，然后这个母会就完全的愿意把这么好的事实都给我。我们带着孩子的人都从 baby care 就是小婴儿一直到高中全都给我们看啊。我祷告当中说神，我最难的是看孩子，结果神就指引我。怎么指引我？那你去美国人的教会，他们有那个看孩子，你就把你的孩子送去就可以。那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去祷告的时候，那我就受感动，我就发信。结果在众多的教会里头，这个教会首先跳出来说，你来吧，我要跟你谈谈。他们说你来吧，我支持你这种。真的，我就想这就是神。什么叫神啊？他要呼召你，你不用跳着脚去够去，你凡是跳脚够的都是出自于人，出自于神，不需要，是吧？神让你安排事，还让你去费劲巴力去这样那样，不用的，神给你开路，神会带领你，缺资源给你配资源，缺人给你配人，缺知识神的灵高抹你，神感动你去读神学，说你不用担心的。所以神就是一个开道路的神，神是一个做任何事都有预备的神。面对神的呼召和挑选，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大家注意看，前头第一十章第一节说到撒母耳高他高扫罗树怎么高的，他想跟他的仆人，因为扫罗家的也是个富人家，有仆人，带着仆人找驴嘛。撒母耳说，跟他仆人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要跟这个你的主人扫罗单独聊聊。”然后他们走了，他留下撒母耳，然后给他倒弄油膏倒在头上，膏抹他。那我问大家，这是私底下膏抹呢，还公开膏抹？私底下，也就是说，他膏抹时候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大先知撒母耳，一个是扫罗，当然还有天上的神，但神呢就不在内，在地上就两个人，知道。是吧？这叫私底下膏抹。其实呢，要立他为王，需要一个公开的程序，否则大家服不服？不会服的。人啊，天生的，你看，他父亲是谁呀、啊？怎么今天就成了先知了？这就是人的反应，他不服。前脚。光屁股长大，他怎么现在成了王来管我？凭什么呀？我比他强，应该我上，啊，这都是人的本性。神知道我们人，所以神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他就呼召我们的大先知，是吧？抓阄，是吧？在旧约里头抓阄，我们现在不主张这样做啊。旧约里头是这么做的，通过这签抓阄，哎，十二个支派先看哪个支派。是吧？估计是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哎，一下子抓住谁了？贝雅敏。贝雅敏这个支派有好多的家族，来，一个家族一个，在这众多家族里头，又抓住这个叫马特利族，就是基士，也就是他扫罗的父亲所在的家族，又把这个家族给抓出来了。然后在他那里头，不管是几个孩子，如果三个签，五个孩子五个签，是吧？再抓就走了。有时候形式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当十二个支派多少万人在面前一步步的走这个程序的时候，多骄傲的人他得服，是吧？怎么会那么巧，十二支派抓住他了？怎么那么巧，这个支派那么多家族就把这个家族抓出来？怎么就那么巧，好多孩子就把他的名字抓出来？这时候大家就会服，说 OK， 就是扫罗了。扫罗哪去了？这时候抓住他的名字找着没找着啊？找不着的， 不知人哪去了。就在这时候呢，他们就求告耶和华，说那个人到这里来了没有啊？耶和华神怎么说的？说他躺在器具里头了。在一个器具，没说什么器具，我怀疑，比方说两段的之类的，在里头躺着，没说这个器具是什么，他们就到了器具打开，让我躺在里头。那么这个地方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扫罗跟我们的以赛亚比起来是差了很远。以赛亚说黑暗黑暗我在这里，而他的做法是藏起来，是不是？而且呢藏在哪儿人不知道，神知道，神不但从众人当中挑出来，还知道他现在藏在哪儿，还知道他心里当时的想法是什么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时候呢，大家走了这样一个公开的程序之后，是不是大家都服了呢？我告诉你，仍然没人有人不服，是吧？扫罗回去的路上，有些匪徒说：“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？”就藐视他，是吧？可以说，千千万万人，绝大多数是服他的，仍有部分人不服。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启示呢？神呼召人，挑选人，他看家族吗？看学历吗？看你在世界社会里头当多大官，有多大出息，坐在什么样的高位上吗？神不看这些，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他说了算，他想用谁就用谁，就一句话，我就觉得我要用扫罗，他就用扫罗。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另外一个警示：如果我们被神呼召了，我们不要骄傲，是吧？别说哎呀，神呼召我说了做牧师，我就比别人高一等，我就多了不起。一定不要，你要读了这部分经文，你就知道 It's not about you， 跟你没多少关系，是神在创始之初选了你做他的仆人，让你去做事情。如果你要明白这个真理，如果被神呼召，包括我们同工也是，我们现在教会有几个同工，我在同工我们也讲，我们这些做同工的跟其他弟兄姐妹比起来，不要有任何的骄傲，不要有任何的自意啊，好像你看我都是同工，他还是普通的会众，不要有这么想法。我们做被呼召出来做同工，并不意味着我们比别人要高，比别人强，而只不过是神他的众人当中目前都把我们呼召出来，让我们给他做事情，做他的仆人，仅此而已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扫罗，他从另外一个方面，扫罗这时候还是很谦卑的，他自己知道是家族上支派最小的，最小的支派里头也是最小的啊，这心里不够自信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不明白我们今天讲的真理，他要明白今天讲的真理，他也一样可以说我就在这儿，你告我吧，而不是躲起来。那么讲到这儿呢，我就想起来2020年川普失误之后，我跟大家说抑郁了一阵，直到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，我忽然就不抑郁了，我就好了。为什么？或者是他选上去的，或者是投票投成的，这都是人的手段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贵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，你会相信是凭哪个人的本事就当上了总统吗？你看在罗马书13章里头怎么说的，一切的权柄是从谁来的？从神来的。那他们做这个总统，这个大卫，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，那神万事相互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， 或者是他藏在地堡里头，或者他通过一些手段偷票，无论如何那都是表面的东西，但最后让他坐到总统位置的一定是神。那既然是神让他让拜登做总统，我算什么东西我在那生气？我够拼都不算，我就是一个罪人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生气？再说了，你把贾尼撒是好王吗？埃及的法老是好王吗？没有一个是好王，但是神一样的使用他们来成就神要成就的美意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我这个小气的人了，凭什么在那闷闷不乐？那都是神的手中，你岂不知神会一样的使用拜登来成就他的美意？我现在回头看是这样，拜登一路狂奔，往左转的更远，是吧？才会导致现在往右转。忽然想，真是神是好神啊，神真是掌管万有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要祷告？因为我们这一生信主之后是为神而活的一生，我们自己要不要祷告求告神，说神啊，你告诉我你在我身上的护照是什么？神啊，我愿意效法当年的以赛亚说 Here I am， 我就在这儿，神你使用我吧，我愿意被你使用，我愿意跟着你跑，我愿意跟你打杂，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请大家如果有这个心的话，你们举起手来，我为大家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在这儿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闺女，都是你的儿子，你既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就愿意做一个孝敬父亲的好儿女，我们愿意听你的，神啊，我们就愿意被你所使用。每双举起的手，神啊，你都看见了，你必不轻看。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，愿神你透过圣灵将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的旨意响应。我们众儿女愿意听你天上阿爸父的呼召，愿意被你使用，因为此一生最终极的最了不起的目标就是被你使用。从此以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都和你的永恒有份，将来去天国建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到那永不朽坏的荣耀，带着那永不褪色的冠冕。神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